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清零重创经济，专家断定中共超美永不可能。日中建交50周年，岸田文雄冷处理。北溪管道被边个破坏呢？挪威派兵防卫自家的能源设施。德国外交军事两个举动针对中共。党媒的敢不敢剥口罩的宣传被翻出。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共的清零和封城防疫政策令中国经济和民生陷入困境的严重性，被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是前所未有。10月1日将近，中共所谓的国庆假期黄金周即将到来，但在民众想舒缓一口气之际，却已经有24个省要求民众就地过节。民间怒气并发，离乡别井的民众痛骂当局还不如直接封国道。据陆媒报道，24个发布就地过节公告的省市就包括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而在一线城市深圳正在上演着大撤退。有内地媒体调查，一些城中村40%的人正在离开。当地媒体透露，当地因疫情被封的最长时间超过1个月，一旦解封就有人逃离。一个城中村登记在册的常住人口是10,000+个人。3月份那一波封锁解封之后，人数急剧降到6,000多人，4,000多个人离开了。村里面静悄悄是一个真实写照。而当局方唐封控的有关影片继续在网上流传。9月27日，一段影片曝光，在某地一家四口只因在自己屋企打麻雀被举报之后，就被警察入门训诫。在影片中，这一家四口被迫企成一排，都反背着双手，戴住口罩，聆听一个警察的训斥。他们都不得不向警察认错。在受训诫过程中，身边还企住另一个警察。警察威胁说，如果再次被社区发现，被群众举报，将会对你们进行法律严惩。影片引发民间舆论愤怒和哗然。很多网友质问，居家期间一家人同台吃饭亦会被训诫吗？而这种封城正在降落邻近北京的直辖大城市天津的头上。距离中共20大不到1个月，天津正迅速升级疫情管控。当局以多人染疫波及到14个区为由，网传天津可能在10月1日封城。天津居民说，一早起身，广东路、越秀路全部封了，前面万象城、彩悦城都停了，现在正在路口塞住，大家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抢菜囤货模式。蔬菜一早已经被抢购一空了，水果亦是所剩无几。居民说，看下这种做核酸有几多传染几多人。官方对天津将封城开始辟谣，但民众已经不相信了。一个餐馆老板闹当局，你们都魔障了，你们将人都快逼癫了，你们中邪了，你们就是妖怪，就是鬼。不少国外经济学家都发出警告，清零和封城对消费、家庭支出、失业对家庭收入以及私营部门投资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陷入困局的严重性前所未有。香港经济专家论常念分析，清零政策扰民伤财，成效又低。如果不尽快松绑，中国今年 GDP 恐难保3%，动不动就封关，人民已经疲倦了。最主要是工业不知道怎样生产，没人能够上班，外资都想走。近日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将中国2022年经济增速下调到3%左右，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更讽刺的是，虽然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消息人士却透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专家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2021年的数据，美国的人均 GDP 最少是中国的5倍左右。即使按照中国经济增长率是5%这个乐观基数来估算， 到2027年，美国的规模仍然是中国的 4.5 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超越美国，这一日永远不会到来。日中关系是否走入低谷，引起外界的关注。在中方被认为只派出边缘人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之后，有消息传出在日本和中国建交50周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进行冷处理，将不出席由日本经团联等民间团体在29号在东京举办的庆典活动，仅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发贺电。自由时报报道，日本和中国在1972年9月29号签署建交公报，今年届满50周年，但中共持续扩张，加强在东海、尖阁诸岛和台湾海域的军事压力。今年8月还在大规模军演封锁台湾时，朝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射5枚导弹，还用海警船入侵尖阁诸岛领海，驱赶日本渔船。在这些行径的背景下，举办的建交50周年友好庆典活动倍显讽刺。据报道，今日在日本东京都会举办邦交纪念庆典，日本外务省协办亦有系列庆祝活动，而中方亦会同步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办类似活动。日方主办单位曾经力邀岸田文雄出席庆典活动，但日方直到昨日仍然表示出席人选正在调整中，今日早上才由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宣布将派外相林方正出席。日媒报道，岸田发俾习近平的贺电，表示出于为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的愿景，希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他还强调，希望能够重新思考50年前两国建交的起点，共创日中关系的新未来。另外，对于外界关注的日中领袖峰会，官房长官松野再次强调目前尚无预定。上次的日中领袖会谈是在2019年11月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时举行，距离现在已经3年。岸田在去年10月就任首相之后，曾经同习近平通话，之后亦未曾有任何对话。北溪天然气管道一号和二号目前成为欧洲和俄罗斯能源僵局的核心。近日两条天然气管道被疑似遭人为破坏而漏气，而家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的挪威决定将加强戒备重要能源设施，特别是挪威海上钻油台和陆地上的油气田。卫报报道，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共3个位置在27号出现外泄，损害程度前所未见，令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爆冲20%。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都表示管道是遭到蓄意破坏，欧盟表示要对任何故意破坏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行为采取最强力的还击。但是目前破坏天然气管道的边个是幕后真正黑手，却出现了一个好像罗生门效应的拉锯。就在各国都在猜测的时候，波兰前国防长、欧洲议会议员西科斯基 Radoslav Sikorski 在推特发文，贴上北溪天然气管道漏气的照片，并写上谢谢你美国，感引起美国方面的紧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反驳，任何指控美方破坏管道的讲法都很荒谬。有消息称，由西方情报官员上个礼拜观察到俄国潜艇出现在事发地点没几远的地方，但亦有消息指出美国海军两艘攻击舰率领的海军舰艇远征分队完成了在波罗的海的任务，它距离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破坏现场30公里，离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破坏现场50公里。亦有人提出要分析毁掉天然气管道对哪个最有利。路透社报道，美国高级军事官员28号出面否认美国有参与制造北溪管道事故，并表示虽然盟友认为是蓄意破坏，但美方仍然认为现在就断定是人为事故，还是为时过早。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亦在28号表示，指责俄罗斯是北溪事故的幕后黑手的讲法是可以预见，亦是愚蠢和荒谬。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波罗的海发生的事令欧洲提高警觉，挪威作为目前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来源，将会部署军队保护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设施，同时强调任何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沿岸设施的攻击都将会受到北约盟国的联合回应。德国日前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做出两个触及中共的举动。日本防卫省消息，德国空军机队9月28号抵达日本茨城县百里基地，将同日本航空自卫队展开为期3日的共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这是德国空军首度在日本境内举行联合训练。德国空军的3架欧洲台风战机同日本航空自卫队3架 F2 战机进行联合编队训练。台媒说，日本德国空军最高指挥官一起驾驶战机操演的做法，彰显日本德国合作。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特 Christine Lambrecht 表示，有批评者认为中共和北韩对德国构成的直接安全威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但鉴于印太地区对德国或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印太地区的任何冲突都会以多种方式对德国产生巨大影响，而日本在印太地区安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则认为，德国愿意借机扩大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此外，虽然德国、日本两国表面上没有明确表示，但实际上都存在通过军事交流和军事联合来制约中共对台湾政策的意图。在外交上，德国国会有台小组主席魏尔衰 Klaus Peter Wild 率领的跨党派七人代表团10月2号到6号将会去台湾访问，这是疫情以来亦是中共对台军演之后除了法国国会访问团之外的又一欧洲重要国家议员，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访问团的七位成员分别代表德国基民、基社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另类选择党和左派党。台湾外交部表示诚挚欢迎，据台方计划，他们将觐见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接受立法院长游石坤和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宴，还会参访台南科学园区，并同厂商交流，持续深化台德在经贸投资、高科技产业和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9月28号，一篇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号所发的文章《摘口罩，做堂堂正正中国人》受到网民热传，很多人误以为这是呼吁中国人剥口罩，坚决抵制现行防疫政策的态度文宣，甚至有个别网民对于来源《人民日报》一时感到惊讶。但细看发现，该文发布于2019年8月18号，那个时候并没有全球疫情，文章标题和漫画中所指的口罩并非以防疫为目的的口罩，而摘口罩的宣传对象是针对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游行示威者，他们通过佩戴口罩以自我保护，防止警方面部识别和防御催泪气体。当年10月，香港当局宣布禁蒙面法，禁止市民在集会和游行时使用物品遮掩面部，自然得到了中共当局的支持，并声称反送中抗议已经变质为颜色革命。因此，后世《人民日报》原漫画中的《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有指责香港反对者分裂国家、背叛祖国、恐怖活动的意味，强行将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等互相混淆，强制捆绑香港人。同时还有大量大陆媒体、战狼网民斥责香港示威者是废青、曱甴，将香港争取自身权利的抗争者污名化。《人民日报》微博原文说， 示威者剥咗黑口罩，又换白口罩，唔好闪闪烁烁，要做就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有评论话，讽刺嘅系呢一个宣传语喺三年之后嘅今日，有咗低级红高级黑嘅反向解读。在清零政策和高压防控令很多中国人已经深感疲败和厌恶之时，剥口罩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讲法和暗示，显然令人产生了消极防疫、争取权利、集结反抗、保住尊严的类似解读，那是当局宣传始料不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